首先我们看到的是那个服务费对外付费核心的一个法规依据，就是企业所得税法第三条，规定的这个非居民企业的纳税义务，就是如果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需要就这个境内境外机构场所的所得缴税。那如果未设立机构场所，就是仅需要就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缴税。实施条例第七条第二款也给出了一个判定标准，就是如果提供劳务所得，是按照劳务活动的发生地确定境内外所得的归属。在实操上面的话，劳务发生地这个判定往往是一个争议的焦点。比如说，境外的顾问通过视频会议给境内企业提供咨询，或者境外的工程师远程操控境内的设备完成调试，这些判定的标准或执行的口径都需要结合税务机关的口径和企业的一些举证来进行判定。接下来我们看这个服务费相关的一个中国的税负，那其实主要是两大块，一块是这个增值税。增值税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般常见的这些咨询费啊、技术服务费都是按照6%的税率去交。如果说涉及到技术合同的话，可能还会涉及到一个印花税。然后企业所得税通常是企业比较头疼的，那最有可能有涉税风险的一个问题。那2010年的这个19号文里面，我们也看到它对非居民企业的一个纳税义务进行了一个规定，它是说，非居民企业对其在中国境内提供的服务。要缴纳企业所得税。如果说是在境外提供的服务，是无需在中国缴纳企业所得税。这个其实文件里面说的比较简单，但实操上面的这个判定还是比较复杂的。另外就是说，如果这个服务只有部分在境内提供，或者全部在境内提供的话，还要看这个非居民企业与我们中国有没有签订这个双边税收协定。如果是签订了的话，还要看是否满足常设机构。只有符合这个常设机构的话，才会需要就这部分境内服务去缴纳企业所得税。根据我们的经验来看，税务机关一般认定的这个举证材料会包括，境外服务人员提供的这个护照的出入境记录，然后服务成果的交付凭证，境外发生的费用凭证的这些。但即使是提供了这些材料，税务机关可能也会根据实际情况去调整这个划分的比例。他可能不认可这个划分比例，或者不认可你这个数据的真实性，他有一个自由的就是裁量的认定在里面。实操上面一个比较，就是我们得看到的一个经验比较明显的，比如说黄浦区啊，黄浦区它对外支付的这个口径是非常严格的。它比如说，如果你的服务真实是在境外发生，但是黄浦区税局这边去沟通的话，它可能实操上也会除了这些明显能够判断服务发生地在境外的，比如说。广告投放或者说境外打官司这种法律服务，能够提供一个明显的证据，就是证明他在境外发生，他可以认可的话，其他的这些，如果你很难有些证据去判定的话，他就是一刀切的去，完全就是当做是境内的，在境内提供服务去做认定，核定利润率来缴纳企业所得税。接下来我们看这个核定利润率啊，那19号文也解决了这个怎么算税的问题。一般情况下都是用核定征收。那这个利润率如果是一些咨询服务的话，通常是在15到30，如果是管理服务的话，就会比较高，是到30到50。然后税务机关也会通过这个看企业的这个实际利润率，如果明显高于上述标准的话，他也会。会可能核定出更高的利润。举个例子的话，就比如说，如果像企业向境内企业向境外咨询公司支付了100万元的这个咨询服务费的话，核定利润率是20%，那企业所得税率是25%。然后，那这个计算方式就是100乘以20%，再乘以25%，这样来计算。接下来我们看就是在。这个跨境服务费当中最大的一个难点，其实不是计算这个税额，可能是一个性质的费用性质的认定。很多时候呢，企业认为是服务费，但是税务机关可能就判定成了特许权使用费或者管理费，那就导致这个税负会增加的比较明显，甚至可能无法进行税前扣除。首先我们看这个特许权使用费跟服务费的这个判定的标准，在09年的507号文当中。这个可以看出，这个核心的区别在于是否转让了专有技术或者知识产权的使用权。如果服务提供方仅是在服务过程中使用了自身的专门的 知识或者技术，并不向这个服务接收方转让或者容许服务接收方使用该技术的话，那它就是可以判定为服务费。如果这个服务的成果是特许权使用费的范畴，然后服务提供方保留了成果的所有权，接收方可以拥有使用权的话，那它其实就会被判定为一个特许权使用费。接下来我们看这个怎么判定这个咨询服务和管理服务。其实这两个都属于服务费，但是他们的核定利润率是不同的。这个做区分的话，一般是看这个境外的这个企业是否参与了境内的这个公司的日常经营决策。通常来看的话，就咨询服务是指，比如说提供方提供了一些建议方案，最终决策是由境内企业自行做出的。那像一些财务咨询、法律咨询、市场调研等等，这种是判定为咨询服务。然后管理服务的话，如果提供方是参与了境内企业的这个日常经营管理，比如说制定了战略规划、任免高管、审批这种重大事项的，承担的责任和风险更高，那可能它的利润率期望值就会高于咨询服务，就判定为管理服务了。实操上的话，就税务机关也会重点审查这个合同条款和实际执行的情况，比如说合同中是否有会提到是负责了企拥有这个决策权是否境外企业会对境内企业的日常运营管理有一些参与那如果说没有办法证明提供证据证明自己境内的公司是拥有独立的决策权的话，很可能会被认定为管理服务。实操中，税务机关也可能会更认可，就是按小时费率收费的合同，更能体现出提供劳务的这个提供咨询服务的本质。而一些那个框架合同或者是成本分摊模式，很有可能会被认定为管理费。如果被认定管理费，那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的话，它也是不能进行所得税税前扣除的。这样的话，就需要税负成本相应的增加。接下来我们看这个税务备案的流程。首先是需要进行合同备案，会提供一些合同发票情况说明给到税务机关，然后税务机关会根据这个我们提交的申请核定利润率的申请去判定这个企业所得税的核定利润率。比如说也会要跟税务机关沟通这个有没有人员入境能不能申请免税以及这个服务性质的判定跟税务机关沟通好之后，我们会进行这个税款的缴纳。然后一般这个境内的扣缴义务人都需要在汇算清缴之前，及时为境外企业去扣缴税金。通常我们看到就是严格口径上的话，有些税务机关会认为服务费如果在当年没有对外支付的话，是不能进行所得税税前扣除的，需要做纳税调增。然后这个税款缴完之后，我们会做一个支付备案，就是超过5万美金的这个合同会需要做支付备案。然后接下来就可以到银行去完成对外支付了。下面我们来看一个我们这边服务过的一个总部服务费对外支付的一个案例。这个公司是在上海，就是我们每年会需要对境外总部支付一些财务法律人力资源这些销售服务的这个服务费。那它是按服务成本法进行分配的，就是分配的标准，包括就是员工的这个人数服务的时间境内公司的这个收入的这些标准。那集团是通过成本加成的方式向境内子公司收费的。税务机关就是质疑说这个会不会构成一个管理服务的费用，也质疑这个真实性或者受益性。那我们就是给这个集团提供的解决方案，包括说完善这个合同条款，将原来的这些服务就是拆分得更细。比如说法律咨询服务、财务咨询服务，单独每一项服务都把这个服务内容、收费标准、服务方式都做一个完整的界定，然后把这些合同如果有可能的话做一个拆分，包括协助这个公司准备一些完整的这个服务的证据链，一些发送的服务报告或者服务的人员名单工作时间这些服务的成果，比如说财务分析的报告、法律意见函等等，也要保留这些邮件往来、会议记录。那税务机关当时也提出，就是需要提供每一位服务人员的护照复印件、出入境记录这些签证来证明，有没有人员入境的情况。那由于这些 其实这些信息在实操当中获取的非常困难，难度很大。那最后我们也是考虑到时间成本上面的一些因素嘛。最后只跟税务机关争取到就是 IT 服务这一项是完全提供出来，就是他们能接受在境外发生是做免税的，其他的是没有接受。最后也是帮这个企业争取到了，就是没有按照管理服务来去做认定，而是按照服务咨询服务来认定，完成了这个对外支付。服务费的处理大概是这些内容。Victor，你看你有补充吗？
哎，那个，在讲下一个话题之前，我稍微补充两句，就是，基本上我们这边介绍的还是比较常见的，就是特许权使用费和服务费两大类嘛。然后从特许权使用费角度来讲呢，一般我们见到的里边会相对来讲比较常见的名目是像一些商标，商标的就是 trademark 相关的一些特许权使用费啊。一般这种 trademark 相关的特许权使用费也要看我们自己的行业，或者也有一些呢会可能不是把它直接做成商标，做成一个品牌啊，这里面可能会稍微有一点从受益性，包括它的辐射的面上面有些区别。然后其次呢，像特许权可能往外去，附的名目呢，也会有像一些和我们系统相关的 IT 啊，什么 SAP 啊，可能会和我们不同的这些用户，国内可能每一个有多少个 user 对吧？然后以这个方式去向海外去付这个特许权使用费。再就是一些像那个，这可能工厂比较常见的啦，就是一些我们的。就是生产端的一些 technology 啊，技术性的一些的know how 相关的东西，是会以这个特许权使用费去支付的。这些呢，其实更多的在那个所得税处理上面是没有什么争议的，就是按照10%嘛啊，当然可能有一些特别特殊的，比如说什么租赁啊相关的，有一些那个具体上面的优惠，那个我们先不用展开来讲。然后更多的其实在这个上面，在我们跟税务局交流的时候，他们更多关注的倒不是说这个税务处理是不是10%要交，更多的呢，他们是会关注说，我们出去的这个相应的这个金额，一般来讲，royalty 都是会按照像收入的百分比去收的嘛，这个百分比是否合理？其实这更多的就变成了一个转让定价的一个概念啊，因为中国税务局总归是不开心的，你把这个相关的利润转移到海外去了嘛。那其实很多都是要围绕这个本身，如何去论证中国的企业收益，包括这个支付金额，包括百分比的一个合理性，还是有很多的案子是要跟税务局那边做相关的探讨的。当然在那个划分到底是特许权使用费或者是服务费的时候呢，也会有一些比较模糊的地带啊，像前面那个黑利也提到过的，就是。可能是像和 SAP 的实施相关的一些技术支持，那这个在界定它的时候啊，有0751呢也会相对明确的说这也算是一种特许权的一个形式啊，包括我们也有见过一些案子，像我们的销售相关的 commission 啊，有一些税务局其实会把这个也更多的从一个主动性的服务变成是一个被动性的一个。类似于像那个这个销售渠道的这种形式啊，去判定到底应该怎么处理。这主要是和那个特许权使用费相关的。然后说到服务费呢，就像那个黑里他这个分享的这个案子，还比较有代表性的。因为本身其实。整体角度来讲的话，中国税务局这边对于即使你做的是一个服务。而且这个服务其实是完全发生在境外的，那到底在国内这边要不要去交？是不是在国内是被认定成了常设机构，要在国内这边去交这个预提所得税？大部分的税务局呢，在当下这个税务环境下呢，都是相对来讲持有非常非常谨慎的这么一个态度啊。然后其实，在实务上面，我们能够达到全部一点在国内这边都不交所得税。能够完成支付的难度是这些年我们的观察是变得越来越难。更多的我们看到了我们客户的需求呢，首要的还是这个钱能出得去啊，就是这个资金能出去。那即使在有一定的这个税负的情况下呢，只要资金出去，这个首要目标还是能够达到的。 当然，我们有一些案子，就是相对来讲做得成功的呢，可能也是会和税务局有一些磋商吧，然后可能会界定一部分是 onshore，一部分是 offshore，然后尽量把整体的税负，能够往下降低一点。这个基本上是一些我们做这些案子上面的思路。当然，前面的黑莉有提到过了，就是其实你在论证这个本身服务费是不是做得很扎实，是不是中国受益，会不会被税务局直接，从原则上把它判定成是管理费都不让你扣，这也肯定是最基本的一个工作了啊。之后会涉及到我前面说的这个税率上面是不是能够有一定的这个机会可以在国内这边少交一点，因为这种呢，其实从集团角度来讲。双边税务协定角度来讲，你在国内交这个税的话，其实海外那边也大概率是不会认的，他会认为我们这边交的是一个voluntary tax，就是自愿性的原则啊，不是按照 treaty 的规则要去交的一个东西。所以很多的我们处理案子上面呢，还是大家有动力，能尽量能够争取一个比较好一点的结果，好吧？这一块是和特许权使用费和服务费相关的内容，我们。可以接着往下讲啊，当然，大家如果有任何想中间提问的，也可以举手。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先往下讲，然后最后我们也会有一个问答的环节。
哦，好的。那下一个话题是这个股息的受益所有人身份的认定及协定待遇的执行。其实股息分配也是一个很常见的跨境交易。那如果一般情况下，这个具体所得税的税率是10%。如果想要享受这个税收协定的5%的这个优惠税率的前提呢，就是境外的股东必须被认定为这个股息的受益所有人。那从25年开始，就是全国对于这个受益所有人的监管是进入到了一个非常前所未有的严格的阶段。那我们今天也是把这个实操商的口径，包括法律的规，呃，法，税法法规的规定，都给大家做一个介绍。首先我们看到这个受益所有人的判定规则，就是第一个是这个安全港，就是9号公告明确的这个。安全港的规则，一个是安全港的规则，一个是实质性的判定的规则。那首先我们来看安全港的话，它认定的主要是有4种情形，一个是如果说对缔约对方的政府，然后上市公司或者个人，以及就是这三个主体直接或间接100%持股的，那就无需进行实质性审查，就会直接被认定为股息的受益所有人。还有就是2种会被视同为受益所有人的情形，一个是相同国家和地区的原则，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案例，就是内地居民分到香港，然后如果说第一层香港居民，没有受益，不符合受益所有人的实质，但是他上一层的香港居民是符合的话，那这样也可以，就是中间的这个申请的，直接的股东也可以视同它是一个 BO。然后接下来就是相同协定待遇的这个规则，就是如果第一层的香港居民还是没有受益所有人身不符合这个受益所有人身份的话，如果说他上一层或者上面第二层，像这个新加坡居民是符合受益所有人身份的，但新加坡跟香港是享是同样的税收协定待遇，那这样的话也是有机会去申请这个受益所有人身份，享受5%的这个协定待遇优惠。接下来看的话，就是这个实质性判定的标准。那，需要通过一些因素综合判定是否符合受益所有人身份，比如说这个申请人是否对所得有这个所有权或者支配权，还有没有义务把这个取得的所得的大部分支付给第三国居民，以及他自己的这个资产规模、人员的配置与所得的规模是否相匹配。法规里面其实主要是前2条嘛，第一条就是。如果说收到所得的12个月内将50%以上的这个资金支付给第三国的居民，或者有义务支付，就是有约定义务或者已经形成支付事实的，都是构成不利因素的。还有就是看判定他是不是有这个实质性的经营活动。如果没有这个实质性经营活动的话，一般是很难被认定为受益所有人的。接下来这个是一个判定的一个逻辑顺序，就是刚刚我们其实也介绍过，如果是符合安全港的话，那就可以直接享受；然后如果说不符合安全港，就要通过这个5个不利因素去进行综合分析。 如果能够通过这个综合分析能够判定的话，就是可以享受。然后接下来就是一些相同国家地区规则或者相同协定待遇规则，看能不能享受。那现在就是企业享受这个股息协定待遇之后，税务机关一般都会启动这个后续管理。一般是在股息分配的下一个季度，税务机关就会通过系统推送任务，要求企业提供这个补充境外股东的一些商业实质的证明材料，比如说他的税收居民身份证明、财务报表、员工的这个构成和他们的职位一些等等，还有办公场所的这些证明。然后税务机关会对企业提交的资料进行审核，那重点就是审查受益所有人身份的真实性和他的商业实质。对于比较复杂的这些有争议的案例，也可能会提交国家税务总局进行进一步的审核。那税务机关监管的重点主要是集中在三个方面，一个是资金流向，然后第二个商业实质，第三个是架构合理性。首先看第一个这个资金流向的话，税务机关就是现在会追踪这个股息的最终流向，如果是流向了第三国，或者低税率或者无税地区可能会就会被质疑这个受益所有人的身份，像是如果放进了，我们可以看后面有一个案例，比如说如果中国公司向香港公司派息，这个香港公司有经营实质，但是也享受了这个协定待遇，但是如果集团存在这个资金池的安排，而且这个资金池是在欧洲的，那香港取得的股息把这个资金放到了欧洲的这个资金池里面，现在就是税务机关会判定这是一个不利因素，从而就是否定这个受益所有人的身份，因为这个资金已经拿到了第三国去使用了。第二个争议点就是这个商业实质的有效性，就是税务机关会去判定它有没有构成实质性经营活动。通常会看的话，他有没有足够的这个资产或者人员的配置，有没有对这个所得承担权利和相应的风险，他会看或者比如说对外也去投资控股公司的话，他对外投资的时候有没有做前期的这些调研啊、评估分析啊、投资决策是不是都是集中在这个股东这个 BO 的手上去做的。从人员角度来看的话，税务机关判断的点可能比如会看这个员工的常驻地是不是在 BO 公司所在地，特别是一些关键的决策人员，然后这些员工的职业背景和专业能力是不是够得上这个是决策人员。如果是一些简单的 admin 的这种人员的话，可能也会被判定不利因素。然后也会看这个员工的薪资是不是合理的，在同行业、同地区的水平是不是保持一致？然后员工有没有跟这个 BO 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有没有缴纳社保等等这些。其次的话，税务机关也会看，通过这个审计报告或者财务报表来看这些收入费用是否匹配。除了股息收入之外，是否还有一些其他的投资产品的利息收入啊？能不能证明这个收入的规模是跟企业的生产经营，以这个股息收入的规模相匹配的？同时也会看它管理费用、营业费用当中的逐个的项目去进行核查，比如说这个公司薪金啊、员工的福利啊、房租的租赁费用啊，有没有体现出来，是不是符合这个行业的惯例或者薪资标准？然后也会看关联方的借款或者资金池的利息费用这些关联交易的事项是不是符合独立交易的原则？那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些，就是即使说境外股东符合这个受益所有人的标准，税务机关还是有可能通过反避税的这个规则来否定这个优惠的资格。比如说，他会看这个红筹架构是否具有合理的商业目的，反承并购的定价是不是符合独立交易原则。Victor，你看这边有什么补充吗？
对，这个其实是这两年呢，税务局那边非常重点在看的一个事情。其实我带领我们团队在2年前的时候，当时还有拿过一个 就是和受益所有人相关的一个时间裁定，某省的，当时还是上过新闻。但后面呢，就是这个事情就总局内部就对于本身这个 BO 的事情呢，就突然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风向的一个转变。其实文件其实一直没变的，都是在看这个九号公告，更多的在是内部对于这个文件里面几个判定条件上面的一些内部培训，包括解读上面呢，其实我们这么长时间看起来，就是近期是相对来讲有一点点激进的。包括我上个月还在跟某一个省的那个国际税处处长在交流这个事情呢，他们自己内部也不是很理解，但问题都是这样子来布置任务的。以前呢，其实这三个因素，前面那个黑里讲的三个因素呢，是综合判断的。现在基本上他们内部培训下来呢，就是三个因素里面，只要一个看起来短板非常的严重，那就会直接把这个事情判定为你可能就不符合 BO。所以他们对于无论是那个商业实质上面的判定，包括像这个资金流向，这个出去之后12月到底是不是50%留在那个所在国这些事项的一些文件上的要求和解读上面呢，在我们看来都比以前是严格的很多，甚至像我们看那个我们有的案子，香港那边是一个贸易公司。贸易公司，以前在那个本身文件里面有提到的，就是假如你的贸易公司那边的收入占比，和它的那个其他的收入占比可能其他收入也就主要是来自于中国的这个股息，占比很小，比如说小于8%，这个可能会认定这个其他的这些业务可能不足够。现在呢，即使可能整体的利润占比小于10%到20%，都会被他们把这个商业实质性的一个判定。做成一个负面的一个不利因素来看待所以这个呢就会涉及到很多要跟自己的主管税务局那边去斡旋的一个过程因为这个上面有蛮多的一些主观的判断的嘛不是说是文件里面写得很清楚是应该怎么样，这边很多的一些细节我们很多案子里面都有碰到过，然后前面黑里稍微分享了一部分，然后包括其实像。我们资金的流向嘛，怎么样子判定它是，到了其他的第三国？我们也有看到过有一些特别极端的税务局的观点，会说，你这个钱如果说存在的这个银行不是你所在国的主要的银行，而是一个另外一个第三国，比如说美国那边的一个在这个地方，我们就拿香港举例好了就是上面的股东是香港公司，然后这个钱是香港公司存在了一个美国的背景的银行在香港的分行里面去，他也会怀疑说你把这钱放到这个分行里面去呢，其实是通过其他的路径可以让其他的第三国去用，所以我们其实是在那个很多的案子上面去沟通的时候发现，他们也确实有很多一些税务局现在有一些比较新奇的一些观点那我们如何去论证？我们确实中间层它有实施、行使它自己该有的一些权利和职能，它不是一个空壳，上面确实要花更多的一些功夫。而且就我们最近期的观察，我现在手上还有三四个案子在处理。就每个省的话，也是应该在大概3、4月份的时候，在那个总局层面其实是有做过一些内部培训的。所以有一波新的一些企业的名单下发。很多省呢，现在也都是由省主导，然后分到每个市，去做一些后续管理的动作，看的要点主要就围绕的是前面说的这个现金流的一个具体流向，包括海外公司的这么一个实质性的一个问题对这一块，我就简单补充一下这个最新的一些动向，
哦，好的。那第三部分的话，我们其实是给大家分享一个跨境资金处理的一个创新的方案。这个是比较适合那些就是境外母公司存在长期挂账的往来款，或者面临一些支付困境，支付跨境支付比较困难的一些企业，就是将这个境外的应收账款转增境内的资本公积。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文件，就是2014年的29号。他是说企业收到接收股东划入的资产，凡合同协议约定作为资本金且在会计上已经做实际处理的，不计入企业的收入总额。 这个政策就是有三个比较核心的优势，就是它适用范围的话是不限制这个持股比例和企业性质的，也就是无论外资企业还是内资企业都可以适用，然后也无需额外的审批，就是不需要到外汇管理局登记，也不用做工商变更，这个操作流程比较简单。第三呢，就是这个适用这个税务成本比较低啊，企业收到这个资产就不计入收入总额了，不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然后境外股东也不需要缴纳这个预提所得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案例，就是境内 A 公司、B 公司与同一集团的这个境内的 C 公司发生关联交易，如果形成了这个应收账款，那如果跨境支付比较困难，说外汇登记没有做啊，或者是 C 公司确实无力偿还的情况下，那经过集团内部协商，A、B 公司就可以将这个应收款转为对 C 公司的增资，并计入资本公积。当然，这个案例也会受到一些税务机关的挑战啊，比如说税务机关可能对这个潜在少交税的情况提出质疑，那也会对需要可能会需要提供一些详细的说明，对这个应收账款形成的历史原因的真实性去进行验证，然后也会看这个关联交易形成的这个合理性，这个转以及就是税务机关会看是这个应收应付的这个款转为资本公积的商业理由是不是充足，如果他觉得不充足，认定为这个捐赠行为的话，可能还是会交税的。然后就是税务机关也可能会征询这个外管或者商务工商部门的意见，那这个其实谈判难度还是非常大的。企业就是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可以跟税务机关提前进行沟通，准备好相关的这个证明材料，来确保这个方案的合规性。哎，Victor，您看这个案例上您有什么补充吗？
这个也是我们那个之前有，算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解决思路吧。啊，因为以前大家都在讲说是一些那个负，然后特别有一些很历史性的问题的话，想负也负不出去，应该怎么处理？很多之前的处理方式呢，可能都会做一些债务豁免啊，然后或者就是做那个就是，海外做坏账处理嘛。其实从双边的一些税收视角角度来讲的话，会有一些那个，这个税负两边都有额外税负的一个问题，那这个文件呢，其实之前的那个大家来用的也不多，它相对来讲比较冷门一点，也当然它的适用性啊，相对来讲也不是特别的，场景也不是特别的多，我们也是近期有几个案子吧，然后就是有一定的突破，然后在海南那边有个案子也拿过那个试金裁定，其实也是。目的上是相当于是能够把一些那个关联方上面长期挂账的一些金额给处理掉啊，特别像我们近期也碰到过有那种公司啊，比如说他要把那个一部分集团里面一部分公司的业务要卖掉，然后卖之前一定要清自己内部的账嘛，所以长期挂在上面的 AREP 想马上付又付不出去，这种场景向下的话，比如说考虑这种方式啊，那其实还是可以能够争取到比较好的一个结果。啊，至少不需要在中国这边交额外的税嘛。